OK，我们一起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下午啊！我们也感谢神，也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有口才，还有知识，有智慧啊的来领受、传讲，还有相信你的话，感谢神。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OK， 今天的题目是神的预知 ，The False Knowledge of God。那神的预知里面，当然他你会说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提到的是有关于将来的事，都是。神所清楚知道，完全知道，详详细细的知道，基本上就是在谈这样的课题。那当然，当我们说上帝的预知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是一个看命的书，明白吗？看命的书哦，你打开哇，你要点，那个就是明天你的命，你的什么命运，会是如何？OK， 比方你不要打开说我要找一个配偶，你就按一下。OK， 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读的啊。所以当我们讲上帝预知的时候，基本上是，他不是叫你是说他是一个看命的书，我要记住。好，当然也有人这样说哦，有人说你们的上帝是一个自导自演的上帝，自演的上帝，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自导自演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听过的请举手。好，谢谢你。哎，你讲一下，他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你们举手嘛。啊，
就是说，怎样的情况都是上帝讲了算哦，就是啊，这样吗？
怎么样？上帝讲了算哦。
对喽。
呀，的确，还有其他的人，人家这样讲过，你们上帝是自导自演，好人也好神他做，坏神也都让他做。对不对？好事也是他的，坏事也是他的，有没有？有。然后打个比方，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我们如果有有人生孩子，当然不是每次生孩子了，我是讲一个例子，那家人有人生孩子，我们说哦，感谢上帝，我们会传短讯哦，感谢上帝啊，神保守你 baby 顺利的生出来。然后呢，然后也，如果你想当家中有人生病了，无论是心脏病或者是有癌症的事情，家里就不会说哦，感谢神，你得了癌症，当然你不会这样讲，不，你就很少，所以就有一个人回应，为什么你们在这种好像生病的时候、癌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讲感谢神？他讲的人是不信神的、不信主的人讲的哦。好事你才说感谢神，坏事呢？坏事你们的神又怎么样？你们又不感谢神，我讲的蛮有道理的。来，坏事可不可以感谢神？可以吗？可以啊，哇哦！然后你有些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一切顺利，你就会说神有引导 ，right？ 当然上帝引导嘛，顺利嘛。但是如果不顺利，你跟他讲有上帝的美意，他说哇哇，什么都是你们都是你们的神引了咯。所以讲难听一点，就是上帝自导自演，对吗？你怎么看？如果人家跟你讲哦，你的神自导自演，你怎么回应？刚才有啊，来秀燕，刚才你有举手，你要讲话来。你有听过吗？对吗？啊，你怎么回应？啊，
因为之前是觉得那时候不是就是小时候主日学嘛，就听到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会觉得说他就是成英雄啦，就是好像来了，然后为我死了，然后要救我，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罪的光景，然后就会觉得 是他要我们这样自私的来去敬拜他，为了他的荣耀。那现在是看到自己是什么，处在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卑微，就会完全的转变，就看到是他的慈爱跟他的信实啊。
说跟自导自演什么关系？
就是我在人的眼光是很有限的，去因为我们是堕落的嘛，就看不到那个自己的情况，然后也看不到神的主权，所以只有当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才看到他有完全的主权哦。那他可以说是自导自演啊，但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
很负面性的哈。
对对，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他的荣耀咯。是更高的一个 level 的。
是你可以做结束祷告了，我们可以回家了。OK， 好，我们再看下去啊。不，有没有人还要补充的？听过这句话，你们怎么回应？议会，你有听过吗？没有啊，哇，厉害，没有，厉害。慧仪，你有听过是吗？刚才你有举手，没有？哈哈哈，哇，厉害，现在每个，哈哈哈。OK， 好，上帝啊 ，OK， 来，我们看啊。OK， 如果我们讲说上帝自导自演，他预知吗？我们可以接受上帝预知吗？可以吗？他预知到什么地步？来，圣伟，
很深的地步，
很深，多深多深？OK， 就是他永将来的计划知道世界末日，这是你讲的深度，是吗？只是到世界末日吗？
没有啦，就是永恒。
永恒啦 ，OK， good。还有其他人你怎么看？上帝的预知到什么程度？议会，你好，你一定要答，不然我一定叫你了，一直叫你。未来所有的事他都知道。 OK， 来到什么地步你可不可以接受啊？我给你提示啊，你可不可以接受我们的上帝他的预知到你要讲什么话，你要想什么他都知道，可不可以接受？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也知道，可不可以接受？就很细调咯，每个细节他都知道，可以接受吗？好，我们可以接受了。OK， 好，我们来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还会问你的呢。哇，你们的神什么都定了， right？ 你要讲什么，你要做什么，他都知道。这样人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有自由吗？为什么有自由？来，我们请你的配偶，请你的配偶。通常要结婚的人比较有智慧的，来来来。
什么问题啊？
什么？还有什么自由？有自由吗？
有。
上帝定下了，为什么有？
上帝给人灵性、情感、意志，所以有自由意志，是照着他的形象
塑造
的。
哇 ，OK， 很好。还有吗？还有什么？
留给你讲。
还有什么圣经可以指出？虽然上帝预知啊，他定下一切，但是人还是有自由。当我们说人有自由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做好做坏的事情，他自己都要负责咯，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神的意志的时候，他有这些含义的。OK， 我如果是上帝自导自演，那些演员只是演内吗 ？Right， 他们不需要去负责任说这部戏好不好，他们演坏人好人。都不需要负责，是导演叫他演的，明白吗？都有这几方面的含义。所以我的目的是，我们从这一堂课里面哦，我们来看的就是上帝与之，是的，他自导自演，但是人不只是不但有自由，而他也是要负责任，而不是我讲的哦， 圣经是有根据来教你怎么去回应，明白吗？所以当然也不排除刚才修燕他所讲的，就是说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我们只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跟他说跟他抗议 ,alright? 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个受造物 ,ok? 好，我们来看哦，圣经里面上帝的预知知多少我们来看哦。那首先我们如果否定，当然我不觉得你们会否定神的预知这种事情。你们不会否定，因为你们是不是信徒，来，你们教会也蛮久了。只不过是我们可能会纠结的是，到底神预知到什么程度，可能会有这样的纠结。真的吗？如果就是说，如果我遇到一些困难了，上帝真的知道吗？你会怀疑的。Alright? 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光景，你会怀疑的。你一切顺利的时候，你不会怀疑。哦，感谢主，上帝知道这一切我的需要，所以他供给我。你会讲。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困难来的，你面对挑战，你会怀疑，神啊，你在哪里？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你都可以允许他做这样的事在我身上？你会想。所以无形中我们会有这样，潜意识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记住哦，神的预知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It's an important attribute of God. Alright? 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否认。Alright?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否认呢？来，我们来读第22节。来，一二三。好，这个经文《生命记》18:22，你们都很熟悉的，对不对？哇，每次我们谈到上帝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辨认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先知，对不对？看他有没有应验咯，他的话有没有应验？如果上帝的话没有成就，这句话就不是来自上帝的，这是当时的个背景。好，这句话里面给你看到什么？这句话里面会有。两个含义，有两个含义，什么含义？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含义。神的话一定会应验，不应验是什么？又怎么样？
不应验就不是神的话。
OK， 好，很靠近了，很靠近。还有什么？你们可以想到什么？这里是指一个人，是谁？先知。所以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先知，一个是指上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应验，不只是这个先知不可信，哦，连他所讲的神也是不可信。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前设，就是说，我们的神，这句话是告诉你哦，神是真的是可以预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前设。我们的神是不会犯错，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OK? 同时他也告诉你呢，这就是上帝和其他的偶像有所不同的地方。待会我会用一些经文来支持这样一个论点。今天我们去庙里面，以前你们去庙里面，你们去拜拜，你们拜的那些偶像，你说那些偶像是不是无所不知的？是还是不知？是还是不是？啊，不是，谁说不是？举手。为什么他看似可是他却可以跟你讲，动作讲得很准？为什么？
就好像他会给你两个人要喝水，
我
觉得很准。
他什么？他一个人要喝水，然后呢？
就好像一个人跟你说你渴了，你一定会喝水，你就觉得很准，这样子。
一分钟有人吃掉。OK， 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我不是说不好，我说有没有更好？哇，不然等一下给你丢啊，丢东西。谁说那个神明讲东西不准？谁讲？有没有？你说他准不准？他讲的准不准？
有一些准啊。
有一些准，然后呢？
未来的东西不大准啊。
未来的东西不准，以前的事就得很准。OK， All right， 还有吗？去
拜神啊，有时候他们去算命的那种啊，他们也是算得蛮准的。
是是是，所以那个是将来吗？怎么看？魔鬼的力量。OK， 有几种的角度我们可以来看偶像他所带出来的的话的准确性。一种，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哦，如果论年龄，你大还是偶像后面那个灵大？哪个比较活得比较久的？后面那个灵哦，当然啦，你算老几啊，你要跟他比。但是也就是说，他已经从亚当夏娃之前他就已经在了。他所看的东西，他知道人的想法，人所做的事情，他要人要的东西，哦，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今天来跟你讲一个东西是，一定是你会觉得很惊讶咯，因为他比你更有经验嘛。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咯。Alright，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撒旦是一个什么？说谎的灵。所以他怎么样说谎呢？他会抓着你要的东西来告诉你，如果不应验，也就是说他会用另外方法来遮盖，或者是给他一个理由。他是个很狡猾的蛇，知道吗？第三，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哦，就是的确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准，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那些在替你算的人，他们也是会推算的。你不是第一个来看他的人呢，之前这个人就来找我了，哦，类似的经验，所以他们累积咯。所以他就通常给你比较概括性的东西，概括性的东西是不会错的，明白吗？所以你要注意这些东西，所以他有很多的技巧。当然第四就是他也是一个灵。Right， 是灵，他有他的能力，但是他的能力呢，是不是他能够知道永永远远的事情？圣经没有讲。Alright， 他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当然他可以知道。Alright， 他可以知道，可能知道你这个人的背景。Alright， 然后他可以推，所以他知道过去，将来他可能可以推敲一些，不过他是推敲，他可以告诉你，他可以。讲到好像是真实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更远过后呢就没有了，没有办法了。 Alright， yeah，
就是你说的那个人的灵是指的是邪灵，也就是魔鬼，对吧？
那个人的什么？
就是那个算命的那个人的那个灵，他可以知道你的过去。
yeah， 是，
他可以知道你的未来，是不一定的。
未来他可以推敲，但是他不一定是准的。
OK， 那个所说的那个灵是指的是
邪灵。当然一定要，他们需要。有些当然是骗子啦，有骗子的存在。有些是真的有灵的。Right， 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他会用很多花巧的话使你被说服。Right， 是被驯服。尤其是当我们紧张的时候，他会抓住你害怕的心，还有你的贪，还有你的那种你的动摇，他会做，他知道。OK， 所以我的立场是，过去的你所做的他就知道，虽然你没有讲出来，不过将来不一定完完全全，他只能够推敲猜测，而照着他过去他的经验，他可以告诉你，明白吗？这个是我要。魔鬼
他知道以后发生的事吗？
等一下我们再看，OK，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记住哦，上帝的预知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跟偶像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你不可以说哦，魔鬼也知道。不，等一下我们有经文的。好，我们来看啊，上帝的预知有多少呢？我们来读第以赛亚书41:21-23，一二三。
Yeah.
所以你们要记住哦，以赛亚书从第41章开始到48章，他就在谈神跟偶像的对比。其中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带出来的东西，就是先前预言过的事已经成就了，现在我说明新的事，是上帝讲哦，他们还没有发生以前，我就先说给你们听了。跟41章21节到23节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先前之前上帝说过的话成就了。那接下来他说将来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以色列国要被掳，以色列国要在被谁被掳，被掳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归回怎么归回，然后过来后将来是否有耶稣基督等等，哦，上帝讲了，在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书卷，还有当然还有其他旧约的书卷都很精彩的，然后所以就谈到新约。所以他耶稣这个以赛亚是在讲到说，神跟偶像的差别是在于将来永永远远上帝的救赎，还有这个他的计划等等，救赎的计划怎么扩展到其他地方去，是撒旦他们不知道的，天使也不知道，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有谈到先知都在什么，都在观察。所以天使是个灵，撒旦也是个灵，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智慧，上帝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到这里可以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所以你们以后要读41章到48章以赛亚书， OK， 谈到偶像跟神的一个比较。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哦。神的对未来的预知是代表他和先知的一个可信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我们不可以，所以你不可以怀疑神的预知这个属性。所以刚才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你认为上帝的预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包括你明天你会遇到的事情，你会讲的话，你的回应，上帝怎么样会带领你？哦，上帝完全知道，你要有这个把握，你要有这个信心。Alright， 所以这是上帝所知道的。而其实你看呢、啊，我想一想，如果你接受的一个上帝的预知，你不接受他的预知，或者你不接受他的预知是到每个细节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接受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吗？有缺陷的是你还会去相信这样的一个上帝，明白吗？我不会，他可能懂比我多而已，我干嘛要相信一个懂比我多一点点的一个神？所以上帝的预知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而你必须有信心。接受说他懂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上帝的眼光，所以不然审判台前你讲什么？审判台前拉出来一个那个生命册，还有那个卷子，一个是给信徒的，一个是给非基督徒的，他在记载什么？记载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吗？不然你审判没有用了吗？没有意思 ，right？ 而那个时候你要相信上帝公义，更不可能，因为上帝不是懂全部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你受到人家的羞辱，或者是欺负、占你便宜、骗你的钱等等，你不用怕，上帝会处理的，明白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交托给上帝 ，OK。不然审判台前我们是没有带着一个盼望过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里面有几种的预言，或者几种的预言就谈到上帝的预知。好，首先是有一些是带有条件性的。带有条件性的是怎么样的啦，我们来看哦。来约拿书3章4节跟第10节啦，一二三。 好，这个预言是属于条件性的预言，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尼尼微城一定会毁灭，对不对？它只是告诉你有一个条件，而上帝的条件是悔改离开恶行，上帝就会转意，这是一个预言。所以有些经文是有条件性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说，哦，这个神好像不知道尼尼微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要取决条件才会成就的事，上帝好像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讲这样的，来怀疑上帝的预知呢？不可以。所以有些经文啊，记住哦，有些经文是讲到预言的确是，但是它是有条件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alright， 到底这个预言或者这段经文它写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来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了，一二三。是的，的确这个是一个预言，也就是说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有些人有些国家有些灵迟早都会被上帝给拆毁毁灭，这是预言对吗？不，这个预言是有条件性，而这是其中一种。有另外一种的预言想谈到上帝的预知的，就是很细节的，很有细节的，就是说上帝哇讲得很清楚会发生的事情。来，我们来读这个，来，一二三。这个是撒母耳跟扫罗讲的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告诉你，告诉撒母耳，很清楚、很清楚的指示，清楚到不能够再清楚。今天你离开我以后，从这时候开始，就会在哪一个地方？哦，竟然不止在便雅悯的境内的那个地方，还靠近拉杰坟墓的旁边。哇，细到这个地步。你必遇见两个人，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这些话，够细吗？哇，够细。然后呢，讲了这些话之后呢，你要从那里再往前走，然后呢，再去到这个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人，三个怎么样的人？去哪里？去波特利，是怎么样的人？去波特利做什么？敬拜神。哇，然后呢？这三个人不是随便三个人要去敬拜神的人，他们手上有拿着东西的，拜着什么羔羊啦、饼啦、皮带酒，拜什么不知道。他们还要说必向你问安，给你两个，还给你两个饼，他说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嚯，你读到这里你都会怕，如果我是一个非基督徒我都怕，上帝是这样来看。还有另外一种，接下来哦，他还说什么了？继续读下去，他说你要到神的山去，那里有腓力斯人驻军，然后进去的时候你会遇到一般的先知，哇，他们会什么打鼓吹笛弹琴，他们会受圣灵感动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然后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变成另一个人。 够吸引够吸引。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当然通常我们对上帝的预知我们会想到这一种。OK? 好，另外一种呢，新约里面，来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哦，都会时常提到以赛亚，以赛亚先知说，你要注意哦，以赛亚啊，就是先知 ,sorry, 啊，马太福音，然后甚至约翰福音也是特别提到，就是说哦，先知书或者先知说先知还应验了，上帝的照着圣经应验的。啊，一定一直在谈这个，在谈什么，在谈旧约里面的一些预言。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要去特别的留意。当然这里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谈到哦，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马太他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要特别强调这些字眼，他是要让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碰巧的。所以你们要仔细听，接受，领受，相信，跟随。他后面的意思在这里，这就应验了，明白吗？如果你否认，你不接受，哦，如果我们不接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骄傲的一个人。我们说我不来听上帝的道，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时常要提醒我朋友要去教会参加崇拜，他就是不要。以前有去教会，现在不去教会了。那你叫他祷告，他祷告的东西都是很表面的。哦，感谢主，你给我有桌上食物，给我们平安到达这个地方。哦，很表面的。就你在叫他来听到的时候，哇，他都会在那边坐立不安这样。他听不进，他心在慢慢感应。哦，这样的人是很骄傲的一个人，连上帝的话你都不听。他有一个心态，就是他以为他懂得，应该懂得。我曾经跟一个以前同事的老公传福音，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去教会了，你不要跟我讲耶稣，我知道耶稣，你要讲的我都知道。哦。所以使徒保罗带着写上帝的话书信给以弗所，给谁？在基督里的中心的圣徒。哦，你要领受，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不然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你在拒绝，你不只是拒绝保罗的话，其实你是拒绝上帝。一个人如果不来教会敬拜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就是这样骄傲。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哦。这些话都带出了神的话的预知性啊。好，人的行动和决定，接下来我们来看人怎么样负责任。OK? 上帝预知，无所不知，很细的东西他都知道，你要讲的话，你要想东西，哦，上帝都知道哦。他是能够知道人的想法，他也知道人要所做的东西，他是能够知道的。Right? 好，但是呢有四种很开放 liberal 的想法。当你刚才说上帝的预知的时候，当我们讲上帝的预知这个教导，这个属性，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教导来的。我们领受我们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我们已经接受，完全然的接受，但是外面的人就是不接受。包括一些基督徒在里面，神学家在里面，他们有四种的想法。第一种想法是，不，这个你不可以说这个是上帝的预言，这个是只不过上帝表达的一些心愿，跟他的一些计划而已，他的心愿而已。哦，他们会这样讲哦，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人，哦，不要，就是他们要让人承担自己的自由的责任。因为当你说上帝预知，上帝定下一切的时候，哦，这些人哪里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他们就不需要负责任哦。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来帮上帝脱罪，是吗？脱罪，yeah. 哦，上帝就没有这样，就不需要承担这些人的罪咯，是他们背后的理由是这些，明白吗？所以因此他们说，哦，上帝的计划只不过是，上帝的意愿只不过是一些心愿计划，而人还是要自己去承担，这是他们的想法。第二，他们会说，哦，上帝知道东西是，上帝有预言，上帝知道，那是概括性的，是很 general 的东西，细节不知道，细节他不管，你们自己去负责，明白吗？上帝不可能知道21世纪你会用手机，哦，细节你们自己负责， right？ 哦，上帝没有手机嘛，那个时候。他只知道概括性的，哦，我们所以我们讲上帝的预言的时候，上帝的预示的时候，我们讲概括性 general picture 就够了，细节是人负责，人的自由等等。所以这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你看啊，它概括性到什么地步？哦，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哦，上帝创造，他会告诉你他相信创造，但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只是创造哦。接下来人做什么事情哦，他由他们自由发展、自由发挥。然后来到这个是什么字啊？我看不到。Life of
Christ。
哦 ，Christ。OK。所以这个也是 OK。Life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哦，他知道。那耶稣基督接下来人怎么回应？哦 ，Leave it to you。OK。那接下来这个是什么？1994年啊，那个年代，大概像今年是2025年。我，哦，这时候。会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 ，Alright， 是什么事？哦，你们去搞定，你们自己去负责 ，Alright。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就是这样，是概括性的。哦，你会来到1994年，会来到2021年，然后接下来其他 in between， you fill in the blank， 明白吗？然后接下来就讲到 final 什么 judgment， yeah， 啊，有审判，哦，我们都相信上帝有审判。但是我不晓得他们这样的上帝怎么 judge， I really don't know， 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想法来的。上帝所知的事情是属于可能性较高的事情，因为上帝根据过去现在的迹象去推论出来的。哦，有人这样想，明白吗？你看历史咯， learn from history， 啊，你就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哦，所以这个预言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也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圣经不是讲咯，日光地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他会用圣经跟你讲哦。Yeah. 哦，但是他的圣经只有这一句话而已。Right. 所以有些人还会说，上帝所知的是在什么情况才会成就，符合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打个比方，越南咯。哦，上帝知道，尼尼微城他不会审判，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他们要做一些事情 ，OK， 有条件性的。所以以上的论点呢，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不要，的预知是不包括人的决定，还是人所要采取的行动。哦，上帝不知道，因为这些由人自己来负责，自由，他们有自由，他们来做负责。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上帝连人要讲什么、要做什么、要想什么，上帝都已经定下了。你不要讲这些，他不接受的，明白吗？这些都是很开放的思想，很受欢迎的。OK， 好，我们怎么回应？接下来我们来看哦。当我们说上帝的预知若不包括人的决定和行为的时候，这个信念有什么信念？这个是有什么含义？就是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还能够知道多少事情？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说世界第二大大战，哦，上帝不知道希特勒或者日本天皇他们会做什么决定，上帝不知道。哦，他知道有世界大战，但是不知道细节，他不知道。那个说法你可以接受吗？还有我们说那个疫情叫什么 ？COVID-19。哦，他们不知道从那个中国，上帝不知道会从那个武汉那边传出来。
Oh, sorry.
哦，上帝不知道，所以呢，都是人的问题。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啊，我们在讲什么？哦，我知道上帝明天会让太阳升起来，但是 我们看得不到，看得到看不到这个太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牵涉人的行动。人的什么行动？就是打个比方哦，烟雾哦，明天可能会开车呢，很多人会开车，开车就很多烟雾咯，烟雾就会遮住这个太阳哦，有些地方就是这么糟糕的哦。所以你在讲你所相信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明白吗？所以他有很多的漏洞在这里，你根本就不清楚明天你是否能够看到太阳呀、yeah.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再给你们一些例子。 All right. 所以这个这样的他这样的认识，那刚才那四种认识是对神的认识，是很有缺陷的认识来的。我们要注意哦，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当我们讲上帝的预知的时候，你要等于上帝的预定。God already predestined. 上帝定下来了。我们要接受。他不知道他怎么定。他如果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定的。而我们所相信的神不只是一个预知的上帝，预定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圣洁，没有犯错误，从无所不知，同时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从永恒到永恒的上帝，他是从永恒来看我们今生这个短暂生命的上帝。哦，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这样一个上帝。所以你要谈上帝的预知跟上帝预定的时候，你不可以脱离这个大框架。All right?好，我们来看哦，圣经的例子。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一二三。好，这个应许我们读很多次了，对不对？你说哦，这是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还给他应许。那你简简单单这样带过去，这样读过去的时候，他其实这些经文里面，他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在里面。亚伯拉罕遇到谁？他怎么回应？他遇到一些亏损，罗德占他便宜。然后遇到亏损，老婆老了等等这些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又去打仗，然后接下来从这个地方不只是以斯，他还生下孩子，然后又牵扯到以撒，又牵扯到雅各等等，牵扯到这些历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啊，也牵扯到谁？也牵扯到摩西咯，对吗？也牵扯到摩西以后的人。也牵扯到摩西过红海，也牵扯到后来他们怎么样去建立国家。这整个应许就在谈这个。上帝预知从头到尾这个事情。当中牵扯到许许多多人的行动，许许多多人的自由的回应。同意吗？但是仍旧成就。这个是一个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当中牵涉到人的行动，人的自由，上帝不可能不知道，上帝不可能不一定 ，All right， 他没办法成就历代以来呀、啊、的事情。好，再下读下去哦。这里也谈到说，创世纪是十五章啊，这里也谈到，就是说啊，这个约瑟的事情，跟他弟兄他们如何在埃及碰面。我当中也是上帝，所以讲到说上帝，这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的，神差派我你们以先来这里，为了要给你们留下地上留下余种，上帝差派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而是神。哦，这上面这里都谈到上帝的预言，还有牵涉到许许多多人当中，包括他兄弟。包括埃及的法老，包括法老的 的这些官员百姓的回应行动，你没办法否认的，而且能够成就。 OK， 好，圣经还讲什么？所以当中所牵涉到的人的行动还有所都是很复杂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人的那个的回应等等。那圣经还讲什么呢？以赛亚书 OK，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刚才讲到说你会遇到几个人，你遇到三个人，你去到哪里，他们会做什么，你会讲什么，你会说什么，哦，牵涉到人的行动还有人的什么，都是人的自由的在做。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好，我们来看列王 sorry 撒母耳记上23章第10节1、2、3。好，也有人会把这段经文当作是一个条件性的预言，他们会说大卫上帝这些人会不会抓到大卫，条件是大卫是否有没有留在基义拉。 OK， 所以会不会成就大卫会被抓呢，是观点是在他是否会留在这个地方叫基伊拉，而基伊拉的人才会不会去把他交给扫罗呢，是在于他是否在基伊拉。整个经文他说整个经文是在谈这个，其实不是，整个经文是在谈上帝预知，上帝的预言，上帝的预定，神却不把大卫怎么样交在他的手里。哦，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人要做什么，人要说什么，然后呢人要去哪里，但是神的预言是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 OK， 所以这个是又是牵扯到人的自由，人的所做的都在上帝的预知里面。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哦，这个伊丽莎看到哈谢，来1、2、3。好，这里这个预言是讲什么预言？是讲到说将来有一个那个亚兰王叫做哈谢，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呢，他会做什么事情？他会很残酷的把这些城堡给烧毁，他会用刀杀死人，把婴孩摔死，把孕妇剥开。他说这种事情那也算是预言，你只要打开眼睛去看世界大战，有哪个国家去攻占别人说不做这种事情，哦，他们会这样讲哦。但是呢这个礼仪牵涉到人的决定和自由的行动，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哦，上帝他说这个不准，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条件是你只要占领一个国家这些人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不算是上帝的预知。所以他们说所以因此呢人啊，叫神的预言是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才会成就的，他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讲。但是当你这样 接受他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基本上你在说什么？基本上我们是在说，人若不是自由的决定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负责任。也就是说，以前日军打新加坡、打东南亚的时候，他们无论做了什么事情，他怎么用刀插死那些婴孩，剥开孕妇的肚子，哦，他们不需要负责任。你干嘛把他拉到法庭上面，叫这些日军来负责任？明白吗？所以他们因此呢，当我们说这些人不需要这些人的自由的决定，他们如果是这些是上帝意志，他们定下的上帝定的话，我这些日军就根本不需要负责任。他们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哦，圣经有答案的。最后我们要完了，这两个 slide 我们就完了。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来，一二三。好，这里是谈到圣殿要被拆毁咯。耶稣基督讲完之后，在主后70年，这圣殿就被拆毁。被谁拆毁？罗马帝国拆毁。Right? 然后当中罗马帝国他们是否需要负责任呢？他们是需要负责任的。OK? 然后呢，当然这里是针对犹太人的一个审判来的。那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意愿。当中牵涉到人的行动，然后也人的自由，而上帝却要他们来负责。比较显明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指着正如经上指着人子说，他固然要离开，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他这样的人没有生下来倒好。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这句话？就是说犹大这个人他是会自由主动的来把耶稣基督给出卖掉，而他是要负责任。虽然这也是在上帝的预知、上帝预定里面。所以如果你们想不起来上帝预知还有人的行动自由的这个关系，这个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想到犹大就可以了。上帝预定了耶稣基督要被出卖、被钉十字架，而同时犹大还要负责任。OK, 你看啊，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了，一二三。是的，所以使徒行传每次谈到犹大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提到犹大这个人，还有那些犹太人借着不法之徒的手，哦，你们这些犹太人宗教人士借着不法之人的手，你们把耶稣基督钉死了。所以彼得的信息是直接针对他的，虽然他有谈到耶稣基督是按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叫上去。所以上帝的意志、人的行动跟自由没有矛盾的，明白吗？所以因此彼得要他们悔改。我要干嘛？这些人说我该做什么事情，我如今该做什么事，如果不需要负责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Alright? 所以总结，如果人家问你有关上帝的意志还有人的自由行动的事的话，经文你什么经文你想不起来，你就想到犹大，你想到使徒行传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明白吗？ OK, 最后我们来读这个哦，诗篇139篇123。好，还有一句话更重要，我未曾行的身体，你的眼睛怎么样？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所以不然我们以后再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册写什么？就写这些咯。哦，要负责任的。OK? 所以没有矛盾，绝对没有。Right? 好，我就讲到这里。有什么要问吗？来。你不可以，你要告诉他，不可以用这段经文来告诉来证明说上帝不知道尼尼微城会做什么决定，因为这经文没有这样讲。你只能够说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你悔改，神一定赦免。OK， 所以你要问，你要清楚知道这个经文写的目的是什么，明白吗？所以不要用。要让他们用错经文来印证他们所要带出来的论点。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而有一个东西，上帝永远不变的，如果你要用尼尼微城，就是神一定赦免，只要你悔改。如果你不赦免，上帝一定审判，这个是跑不掉的，这个属性不断的在重复，在重复，在重复，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说神的属性在这方面。是让我们看见很清楚，也是不变的，所以要悔改。要，还有吗？还有什么 ？OK， 没有，我们就明白，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会把这个PowerPoint发出去哦。好，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身为哥哥，你做结束祷告是吗？